我是朱安蒙，大家好。我想主或许有足够的恩典允许我们再用两次的节目时间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或者说我怎么从圣经里面啊，尤其是一些很熟悉的圣经里读出更丰富的意思来。那我们剩下两次的节目，一次要从圣经开头的创世纪里选几句经文，还有一次呢要从启示录里边选几句经文作为例子。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创世纪一章二章，我想只要是读圣经的基督徒啊，肯定都读过的。但是你会不会有一个读一遍和读二十遍三十遍都一样的体会呢？尤其我们这些从小受了进化论污染的人呐，一读创世纪一章二章呢，脑子里出现的问题啊，写下来的话会比这两章的字数还多。那些来自于撒旦，来自于世界的搅扰声音会在你的心里转来转去，不停地喊叫，以至于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这些圣经。所以我今天要给您的建议也很简单，就是不要忽视了最显而易见的事。我说这个话您可能不信啊，但是我的确有许多次的经验，聚会的时候，尤其新到一个地方，在没有听过我所提这些问题的弟兄姐妹中间呢，那个最能一眼看出圣经中问题症结的人，往往是没有读过圣经的慕道朋友。就拿前两次我们所讨论的登山宝训来讲，主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都用他们，往后呢都用你们，这个非常明显的文法上的不同啊，却的确是好多老基督徒从来没注意的。有时候甚至我都讲明了从十一节之后有什么不一样，他还是读不出来，因为他的圣经太熟了，他对这些圣经已经不敏感了。可是一个慕道朋友或是没读过圣经的人，你这样问他，他一把就把你抓出来。这还不简单吗？前面说是他们，后面说是你们。好，那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地方，不是新约的第一部书，而是旧约的第一部书创世纪。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问，神几天创造了天地啊？六天。但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一共记载了几天呢？七天。这六天与第七天有什么最明显的不同？哦，六天神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还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许多弟兄姐妹就开始面有难色了。哎，前六天呢、啊？每一天都有所谓的神说，第七天虽然我们不能说他没说，但是至少圣经就没有再用神说这两个字了。说这个动词呢，在前面六天用了，第七天就没用。还有什么不同？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常常弟兄姐妹就硬是答不出来。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绝对无可辩驳的不同，就是前六天呢、啊，每一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的，第七天却怎么样啊？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哎，你说你不能这么讲，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哎，他没说嘛。那这样好不好？第七天神就没有说是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可以吧？好，可以。但是你看见了这件事情又怎么样？他可以不怎么样，也可以大有学问。真怎么样，完全在乎你是不是愿意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让我们先把那一切高深的辩论啊，什么创造进化啊，都摆在一边啊。因为圣经呢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圣经也不是只写给学过进化论的人看，圣经应当是写给老百姓看的。从古到今呢，大部分的老百姓没有你我这么高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达尔文是谁。那么当他们读到头一日、第二日，直到第六日，每一日都是有晚上、有早晨，在他们心里面所唤起来的印象是什么？那这每一日难道不就是这个日月轮转，一天二十四小时吗？哎，你说这一日不见得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等一下，等一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一读到这个，满脑子就是那些进化创造的声音在你里面相争啊， 让你没办法好好读圣经，甚至连最明显的事情都忽略掉。我们在问的问题是这样，如果前六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的，第七日却没有说它有晚上有早晨，那么相比之下，这第七日是不是与前面的六日在我们所说的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球上面的一日呢？可能不是，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我可以不管你用的手表是什么牌的啊，是进化牌的，你从晚上到早晨不是24小时，那个我今天不和你谈。但是有一个驳不倒的理，有一个最明显的事，就是第七日可和前面这六日啊，不管你是挂进化牌的千年为一日表，还是创造牌的24小时表，这第七日都不一样，它不是地球上的一天，不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时空里，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他没说，所以就不一定不是。如果前面六日神连续写了六次，他为什么第七日他就故意不写？他不可能是忘掉，不可能是漏掉，他一定有他的意思。请你先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一下，这第七日啊，刚才说了，里面没有用神说这两个字，前面六日圣经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说，然后事就这样成了。这个叫什么？造物的功。神怎么造物啊？神用什么方法来做事啊？他用说话的。如果第七日所有的一切不是从神说有就有，也没有说事就这样成了，那这第七日的内容那就值得我们去特别留意一下，对不对？它里面有什么啊？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你要是不嫌我啰嗦，我再和您讲一下啊，这里边有什么句子是神唯恐我们听不懂一再重复的？那就是造物的功，一切创造的功。什么事情完毕啦？什么事情神安息啦？不再做啦？造物的功。是不是神就不做功啦？没这样说，他不再做的功是什么？创造这个物质世界前面六日的功他不再做了。前面六日的功虽然都是神说话做的，可是也有很多啊，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时间的现象是不是包括在六日的功里？是，绝对是。那个功歇了，请问神在哪里？神在时间里吗？神在第七日。那这时候第七日不说有晚上有早晨，岂不正对吗？神造了时间，神自己却不被关在时间里头啊。他要是造了时间，自己在时间里就出不来，第七日还是有晚上有早晨，那可麻烦了。那这个第七日有什么了不起呢？神不但两次说他造物的功已经完毕，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神两次说他安息了。请问这个安息是不是表示神睡觉了？是不是表示神死了？是不是表示神不再理我们了？都不是。这是神自己对他在里边的状态所做的形容，叫做安息。听不懂不要乱讲，存在心里就好了。那这个第七日除了没有晚上没有早晨，在时间以外，在这个受造世界之外，有神的安息在里边，还有什么啊？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这个我们上堂课刚刚讲了，这里边除了安息还有什么？还有福，还有福，定为圣日。这是我们清单的最后一项，要注意哦，神不是把自己分别为圣，赐福给自己，在这个所谓的第七日里边，神是把这个第七日另外一个时空啊，分别为圣。怎么样分别为圣我们不懂，什么是神的安息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回头数数神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第七日有什么宝贝。它有神所定的圣，神所赐的福，还有呢，有神的安息。 一共三样。哎，有没有漏掉最明显的事情啊？有啊，千万不要忘了，还有神自己啊。您看看，如果你被我不幸言中的话，我们这一路上啊，已经落下了多少最最明显的东西。你说好吧，就算我刚才落下，那我现在捡起来了，要干什么呢？这个什么神的安息，神的赐福，神定为圣日，我还是不懂啊。不要急啊，我们这几个节目一开头就和你说了，神的话你读不懂不是犯罪，可是因为读不懂就把它丢在一旁，那就算愚昧了。虽然不懂，可不可以藏在心里啊？可以。藏在心里干什么呢？等着有一天神来替你解开啊。你说我信主已经好多年了，这些圣经我放在心里已经放了好几十年了，还没看见神替我解开呀。对不起，我又要说了，请你不要忽略那个最明显的事情。请问福音书你读过几遍了？哦，读过好多遍了，是不是？马可福音2:27读过吗？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听过这句话吗？听懂了吗？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创世纪神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安息日到底怎么回事，耶稣来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怎么还会听不懂呢？什么意思？难道不是说那个第七日里面有神自己，神赐福，神分别为圣的另外一个时空，是为人设立，为人预备的吗？你读了这么多遍的福音书，为什么会忽略掉这么清楚的一个答案呢？这难道不是告诉我们，人的终点就是当初的第七日，神在第七日里边等着我们吗？不止主耶稣这样说啊，希伯来书里不是有一句充满力量的出名的话吗？希伯来书4:9，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你如果一直把创世纪的第七日存在心里，那么这段话你也可以这样翻译，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第七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第七日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第七日。耶稣又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把这些事连起来，应当就有几个极为明显的结论。第一，当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与那创造万物说有就有的父神啊，是本为一的。第二，如果当初神歇了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主耶稣原与父神一同在第七日里面安息，现在他舍弃了天上的安息来到地上寻找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安息日的主要领你从地上进到那天上的安息，并且第三，直到你被他寻找到，直到你被这个好牧人背在肩上带回天上的第七日啊，好让安息日的主在哪里，信他的人也在哪里，父神才会真真正正的安息。神曾经歇了他一切造物的功，但是直到如今，神仍然没有歇了他救赎的功啊！如同他在以西结书34所说的，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 救他们回来。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不要忘了读圣经，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小地方，因为你以为重复的无关紧要的话，很可能反而是最重要的话。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讲这个题目，就是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或者说我从圣经读不出东西的时候，还有什么诀窍可以使我得到喂养，让我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提出来的建议也十分简单，就是弄清楚了再往下读，弄清楚了再往下读。我们选的经文也是大家挺熟悉的，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侍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哎，这个也是像登山宝训一样啊，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听到传道人用这些话来劝勉我们。那当然，我们自己在灵修在查经的时候读到这段话，里面有两件我们弄不明白的事，立刻像磁铁一样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吸了去。其一就是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其二什么是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那前面的节目我们已经提醒过大家，不要随便把那个注意力啊或者讨论的焦点聚在近两千年下来还没有定论没有答案的话上面。你在这些的问题上费太多的力，不单可能让你走偏，而且挺浪费时间，而更危险的是等你讨论完了那些问题啊，最重要的话你反而忘了。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重点来看这段经文，也是与在文法上留心，不要忽略那最明显的事有关系的。我劝您在读圣经的时候弄清楚了再往下读。我们的重点呢集中在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普通的字上，这个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至少用了十次。您知道是哪个字吗？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哪个字啊？就是这个你字。请你弄清楚了再往下读，弄清楚了再往前问。你有什么好弄清楚的呢？你我他这么简单的字还会弄不清楚吗？会的。先说我吧，这里的我显然是主耶稣。主耶稣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形容自己为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写了七封信面对七个教会啊，对自己就有七次不一样的形容。这七封信里面所说的我都是指着他自己。你就不简单了，因为第二章第一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个你是指着使徒约翰而言的，他叫约翰把这封信写下来。那信的内容，我知道你，就不是指着约翰了，是指着谁呢？其实照句子的安排来说啊，实在是指着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什么是教会的使者？你再往前看，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是谁呢？是天使吗？他写信给天使，那为什么要我们读呢？是吧？如果这个你是指着教会的使者，那是不是教会很好，使者不好？这里的问题是教会问题还是使者问题呢？这就有点弄不清楚了吧。不过不急，到了第七节，他自己把这个谜为我们解开了。圣灵向谁所说的话？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虽然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却是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尽管弄不太清楚那个教会的使者是谁啊，我知道你，这里的你呢，却可以被当成教会，没问题的。你得先把这个弄清楚了，再往后读。因为对于你这个字的解释啊，如果没弄清楚，你对于启示录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以及后面的六封信，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明白哦。你说真的吗？是真的。我请问你，直到目前为止，你是不是一直以为这七封信是写给一个一个基督徒的？是不是？你在听讲道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甚至自己在分享的时候，你所着重的是什么？我的行为劳碌忍耐，我是不是离弃了自己起初啊，所谓刚信主的时候对主的那个爱心？哎，请稍微等一下啊，如果这个你是指着教会，不是指着个人，那就不同啊。我们可以把它翻译的啰嗦一点，比如主耶稣说，我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以弗所教会的劳碌，以弗所教会的忍耐，也知道以弗所教会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以弗所教会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以弗所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以弗所教会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以弗所教会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以弗所教会那里，把以弗所教会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以弗所教会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以弗所教会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您要是不嫌我啰嗦，我想您现在应该会明白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非常微不足道像废话一样的重点，就是弄清楚了再往下读，弄清楚了再问问题。这个你如果指的是教会而不是个人，那很可能在许多信徒心里的领受从开头就有了偏差。你或许能够听得懂什么是个人的行为，但是你能说得出什么叫做教会的行为、教会的劳碌、教会的忍耐吗？你看过一个能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疲倦的教会吗？你知道什么是教会的劳碌与忍耐吗？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欺负我，打我的右脸，我左脸转过来由他打，拿我的里衣，我连外衣一起给他拿去，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这都是基督徒个人应当有的行为，怎么这里说不能容忍恶人呢？很简单嘛，他这里所说的你不能容忍恶人，是说以弗所教会不能容忍恶人。这个不能容忍恶人是被主称赞的，这与个人的行为不同。尤其讲到这个起初的爱心呢，可能不是讲我们个人信主的爱心，而是什么爱心呢？以弗所教会有一个所谓起初的爱心。你说本来我认为这是讲我个人基督徒信主起初的爱心啊， 我还勉强听得懂，现在讲以弗所教会有起初的爱心，我可真是听不懂了。哎，你别急，主耶稣这样写信给教会，不是叫你听不懂看不懂。圣经里面对于以弗所教会怎么开始有很清楚的记载，他开始的时候到底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什么叫做行起初所行的事，也记载在使徒行传和以弗所书里边。简单的说，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向今天土耳其半岛西半整个亚细亚省传福音的基地呀。照着保罗和他同工做工的顺序来讲呢，这亚细亚省其他的教会啊，应该都是从以弗所教会所开展出去的工作，所以保罗最后回耶路撒冷之前要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叫来向他们告别，并且在主里面劝诫他们，要他们知道保罗离开之后他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教会行为。从这里看，他们后来的成绩单并不理想，所以主耶稣叫以弗所教会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主也把以弗所教会称为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什么灯台教会。那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又怎么回事呢？这我们虽然不能够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圣经也不是没有给我们线索啊。因为首先你从保罗向以弗所教会长老话别的时候，已经预先向以弗所教会指出将要发生的问题。还有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一开头就对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住在以弗所干什么？他接着就把当时在以弗所教会潜在的危机，比如有几个人在传异教这一类的事情啊，向提摩太做了交代。这些都可能与主耶稣所说那个尼哥拉党人的行为有关。我们今天不是要解释这段圣经啊，这样讲下去是没完没了的。我只是要提醒您，弄清楚了再往下读，弄清楚了再往前问。要是不弄清楚，你以为这里所说的你呀，是指着基督徒而言，那么这些话尽管对我们有警戒有鞭策的作用，却仍然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同时如果我们知道这七封信所说的你都是指着教会而言，那立刻在我们心里面应当产生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第一，主耶稣是不是也会写信给你我所在的教会呢？主耶稣如果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他是不是知道你我所在教会的行为呢？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有没有容忍恶人，有没有容让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来教导我的仆人呢？从这些话里我们应当很清楚地看见，对于使徒对于这些教师的鉴定责任是交在教会的手上。你甚至可以说神故意让这些巴兰耶洗别假使徒进到每一个教会里面，看他们能不能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神也故意容让许多的恶人恶事在教会中发生，看你能不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显出来是不能容忍恶人的。第二，你难道不应当赶快去拿一张纸，或者你要用你的计算机也可以，把七封信总结一下，整理一下，看看主到底从哪一些方面鉴察教会，列一个清单，好好的与自己所在的教会对照一下吗？因为第三，不但我们个人要鉴主，教会也要鉴主。哎，不但我们个人要按着本身所行的在主的面前交代明白，那位眼目如同火焰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的主啊，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向教会说话。这启示录这七封信其实是教会建主的期末考题，大家拿在手上怎么好像不知道这事儿有多严重呢？说穿了，难道不是 没先弄清楚这七封信的收件人到底是谁，就囫囵吞枣的读了过去吗？好了，我们这个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单元讲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其实只是为您开个头，盼望能够唤起您的注意力，因为这些原不是虚空与我们无关的话，这些话原是我们的生命。